嘿，你好呀，我是 Simon，让我们继续读《被讨厌的勇气》第二章第一节。第二页，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青年非常守约，刚好一个星期之后，再次来到哲学家的书房。其实，他自上次回去2天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过来，但深思熟虑之后，青年的疑问变成了确信。也就是说，目的论这样的学说只是一种诡辩，精神创伤确实存在，人既不可能忘记过去，也不可能从过去中解放出来。他今天就要把那位怪异的哲学家变得体无完肤，一切争论都将在今天结束。为什么讨厌自己？青年，先生，上次之后我冷静地想了很多。但还是不能同意先生的主见。哲人，哦，哪里有疑问呢？青年，例如前几日我承认自己讨厌自己，无论如何都只能看到缺点，实在找不到喜欢自己的理由。但是我也很想能够喜欢自己。先生，您什么都用目的来进行解释，那您说说我讨厌自己究竟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利益呢？讨厌自己不会有任何好处吧？哲人，的确，你感觉自己没有任何优点，只有缺点，不管事实如何，就是这样感觉，也就是自我评价非常低。问题是，为什么会那么自卑？为什么会那么低估自己呢？青年，那是因为事实上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优点。哲人，不对。之所以只看到缺点，是因为你下定了不要喜欢自己的决心。为了达到不要喜欢自己的目的，所以你才只看到缺点，而不看到优点。首先，请你理解这一点。青年，下定不要喜欢自己的决心。哲人，是的，因为不去喜欢自己是一种对你而言的伤。青年，到底是为什么？为了什么？哲人，这也许就要问你自己了：你究竟认为自己有什么缺点呢？青年，先生也许已经注意到了。首先要说的就是我这性格，对自己没有自信，对一切都持悲观态度，还有就是太过固执，非常注重别人的看法，而且总是活在对别人的怀疑之中，不能活得自然，总觉得像是在演戏。而且，如果只是性格倒还好。自己的长相和身材也没有一样让人满意的。哲人，如果像这样继续议论缺点的话，心情会怎么样呢？青年，您可真是残忍啊！那当然不会愉快啦，谁都不愿意和如此乖僻的人交往吧。如果我身边有这么一位自卑而又麻烦的人，我也不会喜欢他。哲人，的确，结论似乎已经出来了。青年是什么？哲人，如果以你为例，不好理解的话，那我就举一个别人的例子。我也曾在这个书房里进行过简单的心理辅导，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是来了一位女学生，是的，她当时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把椅子上。她的苦恼是害怕见人，一见到人前就脸红。说是无论如何都想治好这种脸红恐惧症，所以我便问他，如果这种脸红恐惧症治好了，你想要做什么呢？于是他告诉我自己有一个想要交往的男孩，虽然偷偷喜欢着那个男孩，但他还没能表明心意。他还说，一旦治好脸红恐惧症，就马上向他告白，希望能够交往。青年，哎呀，多好呀！很符合女学生的话题。为了向意中人告白，首先必须治好脸红恐惧症。哲人，事情果真如此吗？我的判断是并非如此。为什么他会患上脸红恐惧症呢？又为什么总是治不好呢？那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脸红这一症状。青年，不不不，您在说什么呢？他不是说非常希望能治好吗？哲人。你认为对他来说最害怕的事情、最想逃避的事情是什么呢？ 当然是被自己喜欢的男孩拒绝啦。是失恋可能带来的打击和自我否定，因为青春期的失恋在这方面的特征非常明显。但是，只要有脸红恐惧症的存在，他就可以用我之所以不能和他交往，都是因为这个脸红恐惧症这样的想法来进行自我逃避。如此，便可以不必鼓起告白的勇气，或者即使被拒绝，也可以说服自己。而且，最终也可以抱着如果治好了脸红恐惧症，我也可以之类的想法，活在幻想之中。青年，那您是说他是为了给无法告白的自己找一个借口，或者是怕被拒绝才捏造了脸红恐惧症？责任，直率地说，就是如此。青年，有意思，真是有意思的解释。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根本没办法治好了吗？那不就是他一方面需要脸红恐惧症，一方面又为其苦恼吗？烦恼永远不会消失。责任，所以呀，我跟他进行了下面的对话。脸红恐惧症这样的病很好治，真的吗？但我不会给你治，为什么？因为你是靠着脸红恐惧症才能让自己接受对自我或者社会的不满以及不顺利的人生。你还要用“这都是因为脸红恐惧症”之类的话来安慰自己呢？怎么？但是，如果我给你治好了脸红恐惧症，事态也没有任何变化的话，那你会怎么做呢？你一定会再次跑来对我说：“请让我再患上脸红恐惧症吧。”那我可就真的束手无策了。青年，哦，哲人，这种情况不只限于他。考生会想，如果考中的话，人生就会一片光明；公司职员则会想，如果能够改行的话，一切都会顺利发展。但是很多情况下，即使那些愿望实现了，事态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青年，的确，哲人，当有人上门求治脸红恐惧症的时候，心理咨询师绝对不可以为其治疗。如果那样做的话，就更难康复了。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主张。青年，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听了病人的烦恼后，就放置不管了吗？哲人，他对自己没有自信，始终抱着如果这样，即使告白也肯定会被拒绝，到时候就会更加没有自信这样的恐惧心理，所以才会制造出脸红恐惧症这样的问题来。我所能做的就是首先让其接受现在的自己，不管结果如何，首先让其树立起向前迈进的勇气。阿德勒心理学把这叫做鼓励。青年，鼓励？哲人，是的。关于其具体内容，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我会进行系统的说明，现在还不到这个阶段。青年，只要您会详细做出说明就好。鼓励这个词，我先记下了。那么，最后他怎么样了呢？哲人，与朋友一起和那个男孩出去玩，最终那个男孩先向他告白了。当然，他再也没到这个书斋来过了。我也不知道他的脸红恐惧症后来如何了。但是，我想他大概不再需要了吧？青年，肯定不再需要了。哲人，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根据他的事情来考虑一下你的问题。你说你现在只能看到他自己的缺点，根本无法喜欢自己，而且你还说谁都不愿意跟我这种乖僻的人交往了吧？就这些吧。你为什么讨厌自己呢？为什么只盯着缺点，就是不肯去喜欢自己呢？那是因为你太害怕被人讨厌。害怕在人际关系中受伤，青年，那是怎么回事呢？哲人，就像有脸红恐惧症的他害怕被男性拒绝一样，你也很害怕被他人否定，害怕被别人轻视或拒绝，害怕心灵受伤。你认为，与其陷入那种窘境，还不如一开始就不与任何人有关联，也就是说， 你的目的是避免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受伤。那么，如何实现这种目的呢？答案很简单，只要变成一个只看到自己的缺点，极其厌恶自我，尽量不涉入人际关系的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只要躲在自己的壳里，就可以不与任何人发生关联。而且，万一遭到别人的拒绝，还可以以此为理由来安慰自己，心里就会想，因为我有这样的缺点，才会招人拒绝。只要我没有这个缺点，也会很讨人喜欢。青年，哈哈，还真被您一语道破了。哲人，不可以岔开话题，保持满是缺点的这样的自己，对你来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善，也就是说有好处。青年，啊，这个恶魔，你简直是一个恶魔。是的，就是这样，我很害怕，不想在人际关系中受伤，非常害怕自己被人拒绝和否定。我承认的确如此。哲人，承认就是很了不起的态度，但是请你不要忘记，在人际关系中根本不可能不受伤，只要涉入人际关系，就会或大或小的受伤，也会伤害别人。阿德勒曾说，想要消除烦恼，只有一个人在宇宙中生存，但是那种事情根本就无法做到。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青年，请等一下，这句话我必须问清楚，想要消除烦恼，只有一个人在宇宙中生存是什么意思？如果只有一个人生活的话，势必会被强烈的孤独感所困扰吧。哲人，之所以感觉孤独，并不是因为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感觉自己被周围的他人、社会和共同体所疏远才会孤独。我们想要体会孤独，也需要有他人的存在，也就是说，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会成为个人。青年，如果真的成为一个人，也就是只有一个人活在宇宙中的话，那就既不是个人，也感觉不到孤独了吗？哲人，那样的话恐怕连孤独这个概念都不会存在，既不需要语言，也不需要逻辑和常识。但是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使是在无人岛上生活，也会想到遥远的海对岸的某人，即使在一个人的夜晚，也会侧耳静听某人睡眠中的呼吸声。只要在某个地方存在着那个某人，孤独就会袭来。青年，但是刚才的话如果换句说法，也就成了如果能够一个人生存在宇宙中的话，烦恼就会消失，是这样吗？哲人，按道理来讲是这样的，因为阿德勒甚至断言人的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青年，您究竟在说什么？哲人，我再重复一遍，人的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是阿德勒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人际关系，如果这个宇宙中没有他人，只有自己，那么一切烦恼也都将消灭。青年，不可能，这只不过是学者的诡辩而已。哲人，当然，我们不可能让人际关系消失，人在本质上必须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根本不可能做到与他人完全隔离。正如你所说的，如果能够一个人生存在宇宙中，这一前提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青年，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点我也认可，但是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种论调也太极端了。独立于人际关系之外的烦恼，个体内心的苦闷，自我难解的苦恼等，难道您要否定这一切烦恼吗？哲人，仅止于个人的烦恼，即所谓的内部烦恼根本不存在，任何烦恼中都会有他人的因素。青年，先生，您还是哲学家吧，人还有比人际关系更加高尚更加重大的烦恼，幸福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而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些不都是自古希腊以来 哲学家们一直追问的主题吗？而您刚才说人际关系就是一切烦恼之源，这是多么庸俗的答案呢？哲学家们听了一定会惊讶不已。哲人，看来我的确需要说明的再具体一些。青年，是的，请你说明一下。如果先生说自己是哲学家的话，那就必须把这一点解释清楚。哲人如实说，你由于太惧怕人际关系，所以才会变得讨厌自己。你是在通过自我厌弃来逃避人际关系。这种话大大动摇了青年，这是让他不得不承认的一针见血的话。但是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种主张还是得坚决否定。阿德勒是在将人所拥有的问题缩小化，青年认为自己并不是苦恼于这种世俗性的烦恼。自卑感来自主观的臆造。哲人，那么关于人际关系，我们换个角度来讲，你知道自卑感这个词吗？青年，这可真是个无聊的问题。从我前面的话中，你也应该明白我是一个极其自卑的人呐。哲人，那你具体有什么样的自卑感呢？青年，例如在报纸上看到同龄人活跃的姿态时，我就会感到极其自卑。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那么活跃，而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呢？或者是看到朋友过得幸福，不是想要祝福，而是心生嫉妒或者非常焦躁。当然，我也不喜欢自己这张满是讽刺的脸，对于学历、职业以及年收入等社会境况也抱有强烈的自卑感。哎呀，总之就是哪里都很自卑。哲人，明白了。顺便说一下，在咱们谈论的这种语境中，第一个使用自卑感这个词的人是阿德勒。青年，哦，这我还倒不知道。哲人，在阿德勒所使用的德语中，劣等感的意思就是价值更少的感觉。也就是说，劣等感是一个关于自我价值判断的词语。价值判断？哲人，是一种自己没有价值，或者只有一点儿价值之类的感觉。青年，啊，如果是那种感觉的话，我会非常明白，我就是那样。我几乎每天都自责地想，自己或许连活着的价值都没有。哲人，那么我也说一下我自身的自卑感吧。你看见我什么时候有印象呢？我是指在身体特征方面。青年，这个吗？哲人，你不必有顾虑，请直率地说出来。青年，说实话，您的身材比我想象中小。哲人，谢谢，我的身高是1.55米，据说阿德勒也是跟我差不多的身高。我曾经，直到你这个年纪之前，一直苦恼于自己的身高。我心中一直在想，如果我拥有正常的身高，如果再高20厘米，不，哪怕是再长高10厘米，一切就会不同，就会拥有更愉快的人生。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朋友的时候，他断然告诉我说，这种想法太无聊了。青年，他太厉害了，是个什么样的人呀？哲人，他接着说，长高干什么呢？你可有让人感觉轻松的本事啊。的确，高大强壮的男性本身就会给人一种震慑感。而另一方面，矮小的我却能让对方放下警惕心理。看来个子矮小，无论是对周围的人来说，还是对自己来说，都有好处呢。这就是价值的转换。现在的我已经不会再为自己的身高而烦恼了。青年，哦，但是那，哲人，请你先听我说完。这里的关键点是，我1.55米的身高并不是劣等性。青年，不是劣等性？哲人，事实上，问题不在于有所欠缺。 1米55的身高只是一个低于平均数的客观测量数字而已，乍看之下也许会被认为是劣等性，但是问题在于我如何看待这种身高以及赋予它什么样的价值。青年，什么意思？哲人，我对自己身高的感觉终究还是在于他人的比较，也就是人际关系中产生的一种主观上的自卑感。如果没有可以比较的他人存在，我也就不会认为自己太矮。你现在也有各种自卑感，并深受其苦吧？但是，那并不是客观上的劣等性，而是主观上的自卑感。即使像身高这样的问题，也可以进行主观性的还原。青年，也就是说，困扰我们的自卑感不是客观性的事实，而是主观性的解释。哲人，正是如此。我从朋友“你有让人感觉轻松的能力”这句话中得到了启发，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从让人感觉轻松，或者不让人感觉太有威慑力之类的角度来看，自己的身高还可以成为一种优点。当然，这是一种主观性的解释，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一种主观臆想。但是，主观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手去选择，把自己的身高看成是优点还是缺点，这全凭你自己主观决定。正因为如此，我才可以自由选择。青年，就是您前面所说的重新选择生活方式吧？哲人，是的，我们无法改变客观事实，但可以任意改变主观解释，并且我们都活在主观世界中。这一点在刚开始时我就说过了。青年，是的，就是18度的井水那个话题。哲人，关于这一点，请想一想德语中自卑感的意思。我之前说过，在德语中，自卑感是一个关于自我价值判断的词语。那么，价值究竟是指什么呢？好，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儿吧。我们下次继续来第二章，第二节。再见。拜拜。